我们前面几期讲了汉密尔顿的成长，他在独立战争期间成了华盛顿将军的副官，后来又促进了宪法的通过，美国的联邦政府就算是正式的成立了，或者说美国作为人类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型的联邦国家，这个就算是正式成立了。华盛顿将军就被一致的推选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哎，这儿顺便插一句，很多人会以为华盛顿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不需要竞选就当总统的人，其实不是。1820年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总统的连任也出现了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独孤求败啊，美国竟然没有人来和朕竞选总统。当然这个是玩笑话，当时的情况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动荡啊，我们以后再说。大家只要记住，华盛顿和门罗是美国历史上唯二的两个等额选举出来的总统，不是差额选举。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样伟大的共和国就诞生了，美国就算是正式开张了。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开国大典没有鲜花，没有阅兵啊，更没有什么劳动人民载歌载舞欢庆新政权的成立，什么都没有。美国就像是一只跌破了发行价的股票一样，一开盘就让大家是愁眉苦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联邦政府为了独立战争欠了一屁股的债。欠了多少钱呢？美国所谓的联邦政府，也就是当时的那个大陆议会，欠了5400万美元，另外各州政府还欠了总数高达2500万美元的债务，总计这个债务接近8000万美元。哎，这个数字啊，你搁在现在来讲也只能算一个小目标，对吧？但是在当时的美国，这根本是一笔不可能偿还的巨型的债务，这个相当于今天大概是9000亿美元的债务，或者说相当于当时美国那个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是估计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统计，估计的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30%的规模。我们今天的经济是正常运转的，对吧？但是当时的美国是满目疮痍的，还得借钱来进行建设。美国政府当时的收入是多少钱呢？一年是440万，他欠的债是8000万。美国政府主要的这个收入是来自于关税和消费税，这些钱440万美元刚刚够联邦政府自己的运作，既不能用来还债，也没有办法用来投资。那么这个就是当时我们的国父们面临的困境。我不觉得他们的处境比今天的阿富汗或者叙利亚更优越，都是一个烂摊子。而华盛顿能够依赖的解决美国债务问题的人选只有汉密尔顿。开始还有一个莫里斯，但是莫里斯不敢挑这个担子，就只能委任这个34岁的汉密尔顿。1789年9月这个34岁的汉密尔顿就成了美国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好，这个是9月份，到第二年1790年的1月份，他有整整110天时间来做一个方案，向国会递交方案来解决美国的这个经济问题。我相信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听到债务这个词儿都会皱眉头，无债一身轻啊，谁愿意欠那么多债呢？大家一定会认为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也会这样想，要赶快还债，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太小看这位年轻人了。汉密尔顿从14岁开始就在贸易行工作，后来呢，他又系统的学习了经济学，所以他比当时所有人都更明白金融对于一个国家整体性所起到的作用。哎，就有点像今天我们认为全球化的贸易会把各个国家捆得更紧一样。汉密尔顿在所有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明白这个巨大的债务其实恰恰就是把这13个州捆在一起的一个金融工具。不仅如此，如果再有一个中央银行，13个州的银行都跑到我的这个中央银行来借贷，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美国就是一个整体了。哎，这个就是作为联邦党人的汉密尔顿的想法。汉密尔顿看到的高度其实远远超过他一个财政部长的这个角色，当时其他的美国国父们都还达不到他这个高度。汉密尔顿不仅仅说他的 经济思想超前于自己的时代，甚至超前于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而且他的政治头脑实在是难以让人相信他才年仅34岁。所以这个时候汉密尔顿不但是不担心这个债务问题，甚至他鼓励大家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债务呢看作是美国的一个财富。他要求新成立的这个联邦政府承担全部的这个8000万美元的债务，地方债全部由中央承担。但是这个提议在国会里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国会为这件事儿从1790年1月，就是他递交报告的这个1月份，一直吵到1790年7月，吵了半年多。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州基本上是没什么债务的，比如说南方州，弗吉尼亚已经基本上还完了自己的债务，而北方州像马萨诸塞深陷债务泥潭。总的来说，就是南方州比较富裕，基本上还完债了，北方州大多数还是负债累累。汉密尔顿的这种消南方补北方的做法，其实他还有一层考虑，就是汉密尔顿是希望未来的美国是一个工商业为主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他就有点想用这个农业去补这个工业。那么很自然的，这种有点类似于均贫富的这个做法就让南方州极为不满。弗吉尼亚州强烈的反对联邦来承担所有的债务，其中反对的最厉害的就是当年和汉密尔顿一起写这个联邦党人文集的麦迪逊，他是代表弗吉尼亚的议员。由于麦迪逊的阻挠，这个汉密尔顿的这个计划就没有办法通过国会的批准。好，这个时候我们的老朋友杰弗逊要出场了。我们知道杰弗逊和麦迪逊是老友，对吧？火烈鸟和乌鸦。而这个杰弗逊呢，他是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任国务卿，职位上面他是比这个汉密尔顿还要高，他就打算出面调和这个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矛盾。因为在这个时候，弗吉尼亚州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希望呢把美国的首都拉到自己州来，因为这样的话对本州的经济会更好。从独立战争之后，1785年开始，美国的首都就一直是在纽约，就是在北方的这个工业区，弗吉尼亚就想把他们拉到我农业区来。那么杰弗逊呢，就把这个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议员领袖麦迪逊拉到一起，拉到自己家吃了一顿晚饭。那么席间，杰弗逊就提出了一个政治交换，就是让这个麦迪逊放弃反对汉密尔顿的联邦接管各州债务的这个提案，这个提案叫 Assumption Act 啊，而汉密尔顿就反过来支持，把美国首都从纽约转移到弗吉尼亚。这两个人在杰弗逊的劝说之下，最终都同意了这个方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1790年妥协。这次妥协一般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交易之一，排在这个密苏里妥协和1850妥协之后。好，那么紧接着会议就通过了这个汉密尔顿的 Assumption Act， 而美国的首都也就从纽约这个北方金融的大城市转移到了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交界处。1791年，美国人就在波多马克河旁边建立了一座崭新的城市。华盛顿总统当时是想把它命名为叫联邦市，但是后来议会还是决定把它命名为华盛顿特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华盛顿 DC 的来由。好，那么到现在8000万的债务全部都移到了联邦的身上，这个时候有些人才回过味儿来。这样一来，虽然说联邦替一些州还了债务，但是联邦的权力就变得非常的大，这个正是汉密尔顿所希望达到的。至于如何偿还这些债务呢？汉密尔顿有两个原则：第一，要恢复信用；第二，不急着还债。大家可以想想什么叫债务。债务的本质其实就是对未来的财富的期许。简单的说，当你的债主发现你可以偿还利息的时候，他会倾向于不那么快的去收回本金，而是会选择持续的收取利息，对不对？因为他即使是收回本金，他还得再找其他的投资渠道嘛。所以如果你可以稳定的支付利息，那借贷方为什么要急着收回本金呢？但是这儿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债务方的信用一定要好， 否则别人就要收回本金，人家也不敢借钱给你，对吧？所以汉密尔顿就要求政府拿自己的海关关税做抵押，100%的偿还之前我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这个在当时引起了麦迪逊的强烈的反对，而且反对的人还不少。为什么呢？原因是这样，因为美国政府的信用打完仗之后几乎是破产的，对吧？那么他们早年发行的这些债券呢，都已经快成垃圾了，没有人再想要这个债券了，所以很多人都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售。比如说我这个债券是100美元，我觉得你这个美国政府早就破产了，你根本就还不了，这时候谁要是出一个20美元买我这个债券，我就卖了。所以这些早期的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就变得非常的便宜，而有一些投机商就趁机的收购，而且其中呢还有很多是外国的投机商。那么如果美国政府这个时候突然说我100%的偿还债券的话，这些投机商可就发了大财了。请注意，这个时候的美国人大多数还是很虔诚的清教徒，这样的做法是有点有悖于他们的宗教信念的，觉得你这是投机。但是汉密尔顿强烈的要求必须这样做，他说否则的话你无法建立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信用，你没有信用其他的一切都谈不上，我以后借不着钱，我们的经济就没法发展啊。最终在议会投票中，汉密尔顿这一方是获得了胜利。其实汉密尔顿从一开始就明白美国面临的所谓巨额债务，在解决了信用问题之后，其实你就只需要解决利息的那个部分的偿还问题了。因为你现在有了信用，就可以再融资，就可以把借来的资金投入建设啊，你的生产活动导致的正向的资金流那就建立起来了。而一样的，美国还依然是只需要去偿还利息。汉密尔顿拥有的这些金融知识是当时的美国农民们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的。汉密尔顿告诉他们说，我们需要做的事儿有四样。第一，提高美国政府的信用啊，我们前面已经解决了。第二，健全海关的管理，大家也能理解。第三，完善税收制度，没问题。第四，建立中央银行。这一套操作下来的话，就是令美国的这些议员们眼花缭乱。但是前三项工作进行的是有条不紊。尤其是当市场发现美国政府居然100%的兑现之前的债券之后，美国债券的价格在市场上暴涨了3倍，美国又再发行新的债券，这样的话就为美国政府额外的筹到了3000万美元的款项。那么这些钱拿来干嘛呢？那改善基础建设啊，然后继续还债啊，老实巴交的美国农民大多是这样想的。但是汉密尔顿则轻蔑地告诉他们说，这些钱应该是我们来开设银行的本金，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中央银行才能够创造活跃的信贷，才能够鼓励私人通过信贷来发展自己的生意。美国如果不想沦为欧洲的一个什么粮仓，那么鼓励工商业就是必须的，而工商业在当时是一个资本集中的行业，又必须要有充分的信贷才行。这些话汉密尔顿反复的讲，但是美国的国会里边能听懂的人真的不太多。1790年12月，汉密尔顿就递交了这个关于要建立国家银行的提案。好，如果说之前汉密尔顿和这个麦迪逊、杰弗逊他们的交锋算是华山论剑的话，双方还能够保持一定的尊重啊，大家只是比武的话，那么到了最后一项，也就是汉密尔顿最心心念念的国家中央银行的设立的时候，双方就发展到要去决战光明顶了。双方大打出手的结果是，后来汉密尔顿成为了美国仅次于华盛顿总统的最有权势的人，而杰弗逊、麦迪逊啊，以及我们之前提到的后来彻底的改变了汉密尔顿生命的那个阿伦·博尔，他们则建立了统一的反对汉密尔顿的阵线。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出现了几乎是你死我活的政党政治。汉密尔顿所代表的一方和杰弗逊所代表的一方，对于美国这个新生国家的前景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我们通过深入的了解汉密尔顿和杰弗逊这两位国父的思想，你会惊讶地发现，经过了200多年以后，可以说美国人依然是一定程度的纠结于汉密尔顿道路和杰弗逊道路的选择之中。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一讲我们就来详细的介绍，在杰弗逊的眼里和在汉密尔顿的眼里两个完全不同的美国。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